曹府这小子扇了一会儿，仔细看了看，别看不是儿子，这不那穷小子杨瑶吗？哎，他这火大了，就凭你这副穷骨头，我给你扇扇，我怎么那么倒霉？他嗷一声把杨瑶吓了一蹦，那思想上从书上就收回来了，一回头，哟，老爷你有事儿？好他妈小子，放着叫你不睡，你跑这来得过什么？还叫我给你扇扇子？杨瑶说：“这岂有此理，我敢求您吗？谁让你扇来的？我打死你！这就叫不讲理。”他是一顿拳打脚踢，打完了还不说，这气儿他出不来，怎么办呢？他要罚杨瑶，命人在马棚里头牵了匹马，这匹马是个白马，烧的皮儿包骨了，马都打蔫了，那脖筋都挑不起脑袋来。曹府这小子用手一指，杨瑶你看见没，就这匹马，我把它交给你，从今以后你放下别的活，你就给我喂这匹马，期限是半年，如果把马喂好了，能够称齐了，哎，你算立下大功一件，哎，我就免了你的罪过。如果半年期限到了，这匹马没有喂好，或者中间出了事喂死了，我拿你抵命。这就做出决定来了。什么叫法律？这小子本身就是法，他说出来就得执行。杨瑶赌着气答应下来了。打这天开始，他开始训马，杨瑶就拿着马撒气，心说我怎么那么倒霉，这小子怎么这么不讲理呀？忍着吧，再忍二年，我到了18岁以后我再报仇。他暗中打定主意了，拿马撒气，他就拿鞭子老抽他，也不成心往好了喂。哎，后来有个新发现，有一次杨瑶牵着这个病马往前走着走着，脚底一滑，呲溜，好像没摔倒了。他往上一站着，这时候这马惊了，前蹄抬起多高来，那脑袋也抬起来了，哎呦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哦，杨瑶的眼睛一亮啊，说这个人冷不丁往上一站，他也害怕，他这一激灵就有了精神了。哎，干脆我训练训练他得了，我打各种的手势让他明白，他给我使唤，我借助他的力量给我报仇，就这么办。打这以后，杨瑶就爱上这匹马了，精心的刷洗，精心的喂，人不得外财不富，马不得夜草不肥呀、啊。有人精心照料，哎，他变了样了。几个月之后，长得毛管刷亮，膘满肉肥，跟杨瑶也处出感情来了。杨瑶训练到什么程度？把手往上一扬，这马前蹄就抬起来。手往下一落，马的蹄子就落下来。杨瑶摆弄的快，这马蹦跶的快。如果杨瑶这两只手啪嗒啪嗒老摆弄，这马就跳得起来没完。多怎么不摆弄了，他也不跳的了。哎，杨瑶一看行了，报仇的机会不远了。半年的期限到了，要说曹府这小子还真没忘这个事儿。这一天在大厅坐着，把杨瑶给叫进来了。小子，我让你喂那匹马，喂的怎么样了？回老爷，全喂好了。是吗？牵来我看看。一会儿把这白马牵来了。曹府迈步到了院里，这么一看，又变样了。这是那匹马吗？毛管刷亮吗？哎呀，马还真长了膘了，他围着马转了几圈，心满意足。 子看不出你还会喂马呢。
好了，
老爷算免了你的罪了。
嗯，
往后读书也可以了。把鞍子取来，背上我溜一圈。他带了几个伙计和家丁，把这马鞍子备好，飞身上了马，杨瑶也跟着前仆后拥，在这庄园里就转个圈了。
还他骑了几圈，还真不错哎！
越来他越高兴，这院里他溜不开了，他决心到外头溜达溜达。开开西庄门，就出了地主庄园。这庄门外头就是护庄河，他们家有钱呢，怕别人抢。这护庄河还挺深也挺宽，前些日子下的大雨，水还挺狂，而且这庄园里出来的脏水都通过护庄河流到外边去。这护庄河上有道木桥，来往的人就在这儿通过，这个桥也有几丈长。这时候他骑着马就上了桥了，杨瑶紧跟着马的旁边，那些小子前呼后拥的。杨瑶一想报仇的机会来了，等马走到桥的正中心，杨瑶冷不丁把手往上一举，给马发出暗号。这马明白，前蹄冷不丁就抬起来了。这下不要紧，好兄弟把曹府给招下去。曹府双手扣住铁锅梁，杨瑶利用这机会，这俩手就摆了开了，一上一下，一上一下，他摆弄的越快，这匹马折腾的越凶。他别人不懂，杨瑶摆弄怕别人看出来，嘴里还直喊：“注意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别把老爷摔着！快点，快点，别这么转了。”嘴是那么说，他手紧摆了。那马不懂的人语，他懂的手势，人家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越跳的越欢。这曹福一下没注意，大头朝下，日棒，掉到护庄河里了。你看这小子生长到湖边，还不会水，要说不会还真屈望他会喝。把大嘴一张，这些臭水灌了他一肚子。啊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。杨瑶一看这个解恨，一说该该，这才叫恶贯满盈呢。可这时候，曹府的儿子曹昌，十几个婆子都赶到出事的地点。连蹦带跳啊，快点快救人呐，把老爷救上来。这曹昌用手一指，杨瑶，你还愣什么？你还不下去救老爷？杨瑶一听正中下怀。什么事正中下怀？杨瑶一想，我惯死这个兔崽子，要不还没有借口呢。他嘴里头答应一声是，把衣服脱吧脱吧，他也跳进去了。杨瑶的水性可挺大呀，到了水里头使了个做水法，他趁在底下，正好抓住曹府的脚脖子往下拽，曹府刚扑腾上去，又叫他给拽下去了。杨瑶把手伸出来，开曹府的两肋。您说他使了多大劲儿，把曹府的肋条都给开出来了。连贯再疼，曹府这小子一挺，这条狗命就扔到护庄河里了。杨瑶可报仇出了气了，在水里边出来，他一看坏了，这岸上啊都是庄园的人了，这怎么办呢？他们要发现曹福死了，非得往我身上推不可呀。 眼睛一转，有主意了，36招走为上计。这杨瑶就找了个借口，哎，水太狂了，不好往上捞，这玩意得找长杆子，等着我去拿杆子去。大伙认为他找杆子，他借这口跑了。杨瑶一口气进了庄园，找着母亲，反手把门扣上了。他娘一瞅孩子跟落汤鸡一样，这怎么回事？杨瑶很简短的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。娘啊，我惹祸了，是怎么回事啊？孩子，那怎么办？娘啊，大祸临头，我非跑不可了。娘，您跟我一块走。陈氏吓得坐那就起不来了。孩子，咱娘儿两个怎么走得了呢？你快些逃命去吧。那娘您怎么办？不要管娘，他们赖不到我头上。你放心，在什么时候娘也活着，我等着你。
娘啊，那我可走了，
咱娘俩后会有期。杨瑶说的这，换了身衣服，他母亲给准备了个小包，抄起小包，从南门他就撩杆子。等荣等这发现曹府的死尸，再找杨瑶踪迹不见。杨瑶跑哪儿去了？他自个儿心里都没数。出了南门，他就进了大山了。杨瑶心里想，离这越远是越平安，山越深他越找不着啊。这杨瑶翻了一架大山，又是一架大山，跳过一道深涧，又是一道深涧，他一口气就爬出来2天2夜。这一天他实在爬不动了，杨瑶伏在地上扒着石喇子，他一看，我娘，这什么地方？白云在脚下浮动啊，绝没有人烟，四外全都是密林，远处传来野兽的嚎叫声。此人他再看，一条怪蟒在他面前飞过，杨瑶吓得汗毛都竖起来，在这地方能活得下去吗？杨瑶心里头想，我惹了祸，我娘可怎么办呢？那帮家伙找不着我，肯定拿我娘顶账，他老人家受了一辈子罪，还要受我的株连。我这是当儿子的，我真是大逆不道。杨瑶想到这儿，眼泪掉下来了。可是再想想眼前的事儿，看了看，这座大山高耸入云，插破青天，往下一看，立斗石崖都是万丈深渊呐、啊。多见树木，没有人迹，野兽成群，这怎么能生活下去呢？能躲过初一，躲不过十五，我在深山里头就得冻饿而死。难道我这一生就这样结束了吗？哎呀，天哪，您怎么不睁眼睛？怎么修桥补路好心人都不得好报，这杀人害人的子子任意猖狂，您公平吗？杨瑶啊，正胡思乱想，忽听身后有脚步的声音，紧跟着有人断喝了一声：“呆！”我前面那是谁？不许走！就是这一嗓，跟敲的那铜钟那声差不多，嗡嗡的。 把杨瑶震的耳膜都发疼了，吓得他打了个寒战，扭向回头定睛瞧看。他一看呢，离着他不远，在一棵的树旁边站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。一看这个老者呀，宽宽的肩膀，溜圆的心膛，头上包着蓝巾，腰里扎着豹皮，左手挽着一张硬弓，身后背着箭囊，肋下还挎着口大号的刀，脚下穿的什么有黄白草挡着，看不真切。往脸上一看，这老者长得是一张大圆脸，红扑扑的脸膛，紫微微的面孔，两道苍眉，一对大豹子眼，准头端正，四字阔口，阁下飘摆，一步虚然，条条透风，根根露肉，就像银线相似。特殊的是他这两颗眼睛倍儿亮倍儿亮，叫人看着那么害怕。瞅这样子能有七十多岁了，瞅这身子骨也就二十多岁。杨瑶心里纳闷，难道我这是在梦中瞅着狐仙了？不对，瞅着这天锃明瓦亮，蓝天白云，哪能有狐仙呢？这人是干什么的？他怎么在这大深山里待着？他就愣住了。就见这个老者往前走了两步，两颗眼睛盯住杨瑶，又问了一遍：“哎，我问你呢，你是干什么的？”杨瑶这回明白了，确实是个人，这才强打精神在石喇子上站起来，把衣服上的土抖了抖了，来到老者近前躬身施礼：“老人家，我是逃难的。”“哦，逃难的。”呵，这老者围着杨瑶转了几圈，从下往上看，看了个珍珠倒卷帘，左一眼右一眼看了二百多眼，接着又问：“你是从哪儿逃来的？”“
龙阳县洞庭湖边的苍岗。”“
哦，小孩儿，你为什么要逃难跑到深山里来呢？”“
哎呀，老人家呀，我贪了人命了。”“
啊，人命？跟我说说到底是什么原因？”杨瑶从来不说瞎话，这个人非常诚实，一看也没外人，我就对他说了，能怎么地呢？杨瑶一五一十把身世跟淹死曹福的经历都对这老头说了。老头听完大吃了一惊啊，
哦，是这么回事。
这么一说，你叫杨瑶？
是。
好孩子，有骨气，是个男子汉大丈夫。你呀，跟老朽我差不多，我从年轻那会儿就不怕硬了。实不相瞒，你贪了人命官司，我比你贪的还多，咱们两个人是命运相同啊！哈哈哈哈。杨瑶一听什么？哦，他跟我一样。这心呐，踏实多了。二四十里，
老人家， 请问尊姓大名，先乡何处？
孩儿啊，来来来，咱们别在这儿戳着，到那边石头上坐下，咱慢慢谈。说着话，老者一伸手抓住杨瑶的手腕，杨瑶就感觉到这胳膊都疼，这老头怎么这么有劲儿，拉着自己跟拎个小鸡儿似的。到了不远的一块青石，两个人肩并肩坐下，老头把硬弓箭囊放到脚前，把那把大刀顺着前心这拍着杨瑶的肩头，一五一十把身世讲说了一遍。杨瑶是如梦方醒啊，这老者是谁呀？这个人福姓欧阳，三字泰，他叫欧阳泰，是湖南省常德府的人，想当初是武陵蛮里边的首领。那位说什么叫武陵蛮？武陵是古地名，蛮就是野蛮的蛮，蛮横无理的蛮。这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对武陵地区各少数民族的一种污蔑的称呼，就说这块的人呢不通文化，野蛮无理，所以呢给送了个绰号叫武陵蛮。实质上，由于这块是各族寄居的地区，历代受封建剥削和压迫，老百姓不甘示弱，不管哪个朝代都纷纷揭竿而起反抗官府。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对这一地区的人民怕得要死恨得要命，所以就给起了这么个绰号。欧阳泰呢也生长在这个地区，在年轻的时候保过镖护过院，给人家当过长工，也开过武术场子，遍走江湖，对老百姓的疾苦那是了如指掌，对那封建的朝廷是深恶痛绝。他年轻的时候就有个志向，要推翻这个不合理的朝廷。